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6月26日23点整，巴黎时间6月27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6月27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马达加斯加国庆日酿悲剧，一个体育场发生踩踏事故，至少16人死亡。香港民间人权阵线26日再次发起大型集会活动，呼吁20国集团领导人关注香港的命运。德国每日电视新闻网和每日新闻应用在中国无法打开。20国集团峰会在即，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气候变迁议题是红线。听众朋友大家好，6月26日是马达加斯加的独立日。据法新社报道称，在马哈马西纳体育场举行国庆日活动当天发生踩踏事故，已知16人死亡，79人受伤。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17点半。国庆活动之后，体育场准备了一场音乐会，大家纷纷抢着进体育场听音乐会，使得人群大乱。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踩踏事故。2018年9月9日，马达加斯加和首都塔纳纳利夫一座体育场发生踩踏事故，造成1人死亡，47人受伤。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28日将正式登场。之前，香港民间人权阵线26日再次发起大型集会活动，呼吁20国集团领导人关注香港的命运。希望借此争取国际的支持，向北京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施加压力。集会活动26日下午当地时间傍晚启动，目前尚无法了解参与集会的人数，但从集会发起组织民间人权阵线发出的现场图片来看，集会地点中淮爱丁堡广场已经挤满了人群。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瑞迪更详细的报道。
这次集会行动取名 G20 Free Hong Kong， 我们暂且将它译作 G20 解放香港。集会者大部分身着黑衣，不少人举着红色的标语牌。标语口号中不仅有撤回恶法还我自由，而且重新出现了我要真普选的字样。不少标语口号不仅用中文写成，还配有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德语、法语等不同语言，旨在吸引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集会宣言就以撤回恶法还我自由为题，希望各国领袖包括习近平回答港人的提问：香港人值得拥有民主吗？香港人应该享有民主自由吗？香港现在可以落实真正民主的制度了吗？这次游行活动开始之前，一些港人已先后前往多个国家驻港领馆递交请愿书，希望这些国家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北京当局讨论香港议题。在此之前，中国政府近日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意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香港问题表示，香港属于中国内政，中国不会接受20国集团峰会讨论香港问题。港人近日于是采取各种行动，推动20国集团峰会关注香港议题，向外国驻港领事馆递交请愿书，组织 G20 解放香港集会的同时，据本台香港特约记者甄树基报道，一个年轻人登访较多的网站还发起了全球登报反送中行动筹款活动，成功预定了《金融时报》《纽约时报》等国际媒体广告位置，解释港人反送中行动的理由，争取国际支持。据法新社26日发自香港的最新报道，至少有大约4000人参加了26日晚间的集会活动。
20国峰会即将登场，有香港网民在网上筹款，盼在国际媒体刊登广告，促请20国关注香港反送中一事。结果6个小时就筹得目标300万港元。同时确认未来2日可在《金融时报》《纽约时报》刊登广告。综合媒体报道称，网民25日早在讨论平台连登发起众筹，计划筹集300万港元，以便于27日20国峰会当天在各国主要媒体头版刊登广告，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香港修订逃犯条例引发的争议。 结果截止25日中午12点左右，就有超过12600人捐款，筹得超过300万港元。截止下午3点的时候，有约20000人筹款，不到9个小时，共筹得670万港元，超出目标的1.2倍。据《明报》报道称 ，Telegram 628文宣组25日出现，头版编辑秘书处指由于众筹金额大，需寻求法律及会计的意见，已于25日3点暂停筹款，重开时间未定。秘书处称，扣除手续费后，全是用作刊登广告、余额拨款、反送中受伤、被捕人人道的支援机会。继报道称，秘书处确认27日会在英国的《金融时报》头版右下角登广告，后天于《纽约时报》登全版的广告，同时确认会在日本的《读卖新闻》《朝日新闻》刊登，但因日本广告审批问题，经过讨论决定以香港至名义刊登。此外，秘书处还希望能够在德国、法国、澳洲、加拿大、南海、比利时以及 YouTube 登广告，以带来更大的回响。香港零一报道称，刊登广告的内容大概为白色恐怖已经来到了香港，港人表达对撤回逃犯条例的诉求，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却充耳不闻，其后更有无防备的示威者及记者被殴打、催泪弹，甚至被爆头。中国收紧了互联网的审查，德国每日电讯新闻网和每日新闻应用现在在中国都打不开。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柏林发来的报道。
据德国每日新闻网报道，中国显然收紧了互联网审查。德国电视一台旗下的每日新闻网网站以及每日新闻 App 均遭到中国封锁。用户点击时，屏幕只会显示此页无法打开。受到封锁的原因目前尚不清楚，中国官方没有表态。不过，中国以前对政治敏感事件一再加强了网络审查。最近显而易见的两个例子是6月4日北京天安门大屠杀30周年纪念日和6月16日香港上百万人举行的抗议活动。两者都是敏感话题，中国官媒均不加报道，互联网上的所有搜索术语和辩论也受到封锁。为了防止国际媒体在中国被调看，他们的网页也被封锁，这估计是封锁 Tagesschau DE 的原因。除了该网站外，德国电视二台和瑞士广播电视台最近也受到中国互联网审查的打击。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互联网像在中国那样受到严格控制和审查。一些国际媒体如 BBC 或《纽约时报》已被封锁多年，社交媒体如 Facebook、Twitter 或 YouTube 也受到封锁。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内推动一项中东和平方案，打算先经后政，拟投资500亿美元，协助巴勒斯坦提振经济以及改善教育及基础设施。不过，巴勒斯坦人并不领情，他们怀疑美国以金钱诱惑来推动不利自己的政治解决方案。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库什奈一直主导针对中东巴以的和平促进繁荣方案，他昨天宣称这个方案是巴勒斯坦人的世纪机遇，是美国中东和平计划的一部分。这项倡议有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是在巴勒斯坦领土和3个邻近的阿拉伯国家投资500亿美元，正在由当今全球财经界巨头讨论，主要涉及基础设施、旅游与教育项目。拟议中的资金将主要来自波斯湾国家通过赠款和私募股权募集。目前还不清楚美国是否将提供资金或提供多少。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官员也都没有出席巴黎会议。该计划中的许多项目依赖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和平协议。 巴勒斯坦方面拒绝这项计划，因为他没有满足他们对建国、耶路撒冷地位和难民命运的要求。他们坚持认为，没有政治解决方案就不可能实现经济愿景。担忧特朗普政府靠着金钱诱惑推动美国的政治解决方案，而此前美国已采取一连串支持以色列的指标性作为，包括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等等。数千名巴勒斯坦人走上街头痛斥库什奈在巴林召开的研讨会，并发动加沙走廊大多数商家和餐厅暂停营业的大罢工。
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说，朝美正在就举行第三次领导人会谈事宜进行磋商，现在朝美重启对话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更详细的介绍。
韩联社报道说，文在寅还说，韩国和美国就早日重启韩美对话，朝鲜应采取的无核化措施和美国的相应措施等一切问题交换意见，并且协调立场。G20 峰会后，特朗普总统将对韩国进行访问，届时韩国和美国对此进行深入讨论。一直以来，中国和俄罗斯为了和平解决半岛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韩方期待中俄两国为朝鲜早日重返对话继续发挥作用。文在寅表示，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发送亲笔信，派劳动党宣传鼓动部第一副部长金宇正向李基镐女士致哀，在朝中领导人会谈上重申对朝美对话的决心等，都是积极信号。对于日前举行的朝中领导人会谈，文在寅说，韩中两国随时就半岛完全无核化、建立永久和平机制进行磋商。中国政府十分清楚韩国政府对半岛和平进程的想法，并同韩方保持合作。韩方此前向中方提出习近平主席在韩中领导人会晤之前先访问朝鲜的意见。韩国方面期待上个星期习近平主席访问朝鲜能够成为韩朝朝美重启对话的转折点。文在寅强调，营造有利于朝鲜采取无核化措施的条件十分重要，并且指出有关各方需要引导金正恩不改变无核化意志，继续走无核化道路。
首次出访日本的马克龙总统在东京就雷诺与日产联盟表态，阐述法国的立场。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更详细的报道。
前往大阪出席20国集团首脑峰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首次访问日本，于当地时间周三下午抵达东京，并率先与一批旅居日本的法国侨民举行了会晤。据随行的本台法广法语特派记者发自东京报道，在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晤前，马克龙总统面对在场的媒体记者首次表态，阐明法国就雷诺与日产联盟的立场。本台法语特派记者传回了马克龙总统这一讲话的部分录音片段。法国总统马克龙说，雷诺日产联盟当然是我们十分珍惜的一艘旗舰，对这十分了解的塞纳赫总裁在此，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充分参与。我这么说是因为集团的职员们，不论是法国人还是日本人，都钟情于这段工业历史，如同我们一样。本台法文报道说，法国雷诺集团目前与日本日产集团正在就这一联盟的未来展开较量。为此，法国总统在东京的讲话中谈到了一段众所周知的历史。马克龙总统说，我想大家都还记得，事实上是一家法国大企业拯救了这家日本大企业，是在尊重传统与平衡基础上出手拯救的，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巨人，一种力量，不仅需要我们去保护，还需发展协作与联盟，在此主题中的各方面，使之变得更加强大，面对国际竞争。本台法语特派记者发自东京报道指出，国际汽车行业正在全面重组，加强雷诺与日产联盟如今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需要。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9年6月27日，星期四。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自从6月9日和16日两次巨大街头抗议后，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香港各界继续创意不断。他们已在外国驻港外交机构前举行集会，广场静坐集会，直到6月28日 G20 峰会开幕，和网上众筹，在各国主要媒体上刊登广告等等方式，向即将参与 G20 峰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喊话，呼吁与会者关注香港的人权。香港人的创意一方面可能来自港府最近想原地踏步，避免 G20 峰会前再新添变数麻烦的刺激，另一方面也来自北京的警告和压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6月16日即香港200万人反送中黑色大游行的同一天表示，特朗普在 G20 峰会上将和习近平讨论香港的大规模抗议事件，向习近平提出香港人权问题。这之前6月12日，美国国会两院议员也再次推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中国外长王毅6月19日与荷兰外交大臣共同会见记者时称，值得高度警惕的是一些西方势力利用这个问题兴风作浪，挑拨对立，企图破坏香港和平稳定，破坏一国两制。我们要大喝一声，请收回你们的黑手，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香港不是你们横行的地方。王毅以上的狠话是对美国说的，但港人却顶着北京压力采取各种行动。他们不仅要美国关注港人民主诉求，而且推动 G20 峰会的各国元首都来关注香港议题。周三首先登场的港人行动名为626马拉松式，到各国领事馆请愿行动。据美国之音现场报道，周三上午9点在港岛中环扎打公园集结的是近1000名通过网上群组呼吁的志同道合香港抗争者，他们一起前往19个 G20 峰会参加国驻港领事馆请愿，敦促这些国家领导人在大阪峰会上向中国政府施压。他们中许多人直面媒体，组织者现场散发打印标语，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兑现承诺，在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大阪会见时谈香港目前的问题。此外，周三6月26日晚8点，在香港爱丁堡广场举行了一场 G20 解放香港游行活动，发起人是香港民阵组织。标语口号中不仅有撤回恶法还我自由，而且重新出现了我要真普选的字眼。不少标语口号不仅用中文写成，还配有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德语、法语等不同语言。香港民阵召集人表示，要趁 G20 峰会前，就是要向世界、向20个国家领导人表达，香港人值得拥有民主，香港人应该有民主，而且可以实践民主制度。民阵重申集会的5大诉求，即撤回修订逃犯条例，撤回暴动定性，不检控示威者，调查警方过度使用武力，特首林郑月娥下台。最新报道说，当晚现场约有过万人穿黑衣参加集会，将爱丁堡一带挤得水泄不通。集会后，大批香港市民转往包围警察总部继续抗议。与此同时，港人还在联登讨论平台发起众筹，从而在 G20 峰会前一天，G27日，在各国主要媒体刊登头版广告，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港人的反送中行动。据本台香港特约记者甄树基报道，在网站发起全球登报反送中行动后，在11个小时内已经筹得超额的670万港元，总共2.2万人捐款，并已成功预定了多家国际性报章的广告位置，包括 金融时报在27日领头开打，纽约时报则在28日接力。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玉立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下面请听安东尼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世界报》摘要。中国的经济正在崩溃，柏林是一个失灵的合作伙伴。这是今天《法国世界报》在国际事务方面的一个大标题。标题说，特朗普在给和他打交道的人施加压力。报纸说，在大阪举行的 G20 峰会上，中美之间的针锋相对将成为重中之重，而这个问题对全球其他地区的经济将产生影响。美国总统威胁加征新的中国产品关税，但同时又在说 G20 峰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会谈时绝对有可能谈成贸易协议。特朗普说，中国经济正在崩溃，所以他们想要和美国签成贸易协议。不过，法国世界报特别提到，中国发表的数据并没有显示特朗普说的经济走弱的局面。特朗普的警告不仅是针对中国的，而且他还对越南、德国和伊朗做出了警告。这些警告是在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经济栏目给他做的访谈节目中发出的。他说，越南在贸易问题上比中国还要糟糕。他把北约成员国德国称作是占美国便宜的不付钱的盟国。他说，德国付给俄罗斯几十亿、几十亿的美元去买能源，而我们却要负责保护德国。在大阪，特朗普将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特朗普还说，和伊朗打仗是有可能的。他说，不希望冲突闹到这一步，但是特朗普的讲话像是重新对伊朗提出警告。特朗普说，如果发生什么情况的话，我们在一个很强势的地位，目前的状况不会持续很久。我说的不是地面部队。特朗普警告说，伊朗对美国利益的一切袭击都将遭到毁灭性的还击。世界粮农组织的事是对中国的考验，这是今天法国世界报发的一篇评论。文章开门见山地写道，中国人趋冬欲要负责表现出不要只把北京的颜色当作多边主义色彩来宣传。世界报的文章说，中国可以提供自己的经验，但不可以试图把自己的模式强加给世界粮农组织。首先，在不遵守卫生标准方面，中国是丑闻最多的国家。再说，中国在处理食品安全问题上用的方法是建立在不可持续农业的基础上的。中国也是沙漠化进程、资源枯竭和土地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北京应该借在世界粮农组织拿到总干事位置的机会来改进自己的农业方式。在开门见山地提出忠告之后，世界报说，世界粮农组织过去25年来都是由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领导的。粮农组织这个传统在国际组织里还是少见的，所以没有理由去打破它。而且北京这些年不仅在世界粮农组织里有很多投入，包括资金的投入，而且他们完全可以在与贫困做斗争和保障食品安全上努力做出实实在在的成效来。法国世界报说，屈冬玉之前是中国农业部副部长，他在两个基本的层面做出承诺，一是科研，二是小微贷款。他表示，在世界粮农组织的工作上，他坚持平衡、开放、正义、透明的原则。世界报的评论说，屈冬玉的肩上责任重大，说话要算数。6月23号星期天，55岁的生物学家屈冬玉以多数选票战胜了欧洲国家支持的法国人吉斯兰·拉涅尔和华盛顿支持的格鲁吉亚人基尔·瓦利德兹，这样屈冬玉就要接任巴西人席尔瓦。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担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 8月1号起任职。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世界报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楚良一编播的东京专栏，题目是美国印度太平洋战略使得日本陷入地政学的险境。
最近美国印度太平洋战略开始启动，这一战略将联合日本、澳大利亚、越南、菲律宾等国公开与中国、俄罗斯与朝鲜为敌，刺激中俄及朝鲜联手，也使日本陷入地政学上的危险境地。今年的5月2日至8日，日本海上自卫队、印度海军、菲律宾海军与美军在南海进行军演，四国军舰联合通过南海。在这期间的5月6日，美国普雷布尔号和中云号两艘导弹驱逐舰进入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南海南薰礁和赤瓜礁12海里水域。中国外交部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6月19日至20日，美日在南海实行军事演习，日本直升飞机航空母舰出云号与护卫舰村宇号及蜀号，美国海军核动力航母罗纳德·里根号与数艘舰艇参加了训练。6月1日，美国国防部公布了印度太平洋战略报告，报告公开以中国、俄罗斯和朝鲜为敌。在第二章的国别论述的标题上，称中国为修正主义大国，称俄罗斯为苏醒的恶人，称朝鲜人民共和国是流氓国家。在第四章所提出的具体对策中，特别强调其最终目标是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建构安全保障的网络及同盟国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在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共同目标中的作用，而作为其前提，报告书列举了现在的同盟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泰国，还有特别值得信赖的民主主义伙伴新加坡、台湾、新西兰和蒙古。日美有关自由开放的太平洋战略其实一直是安倍的国际政治理想。2016年8月在肯尼亚召开的非洲开发会议上，安倍在以往外交战略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美国接受了安倍的主张，但是要比安倍走得远。从6月1日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报告上看，美国公开以中国、俄罗斯和朝鲜为敌，这是安倍料所不及的。据共同社2018年10月28日报道，4月访日结束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出席政府内部会议时，就安倍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指出，牵制中国的色彩浓厚，这样的说法不应在共商中日合作的场合使用，希望日方自行停止使用的要求私下传给到了日本政府耳中。在访华前的9月下旬，安倍曾向身边人表示不用特意加上战略一词，说印度太平洋就足够了。中国应感受到安倍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含有敌视政策色彩而表示不满，此举体现出安倍在背后对中国的顾及。但是美国6月打出的印度太平洋战略 与日本的说法不同，美国在尼克松担任总统时代力主和中国建交，就是为了联合中国形成地缘政治学上牵制苏联的态势，而美国印度太平洋战略报告一下就把中俄朝绑在一起，不能不说把建有美军基地的日本放到了地政学上的风口浪尖上。日本西面越过日本海与朝鲜半岛及俄罗斯远东相望，东北临近包括与日本有领土争议的北方四岛在内的千岛群岛，西南隔东海面向台湾及中国大陆东部，而相邻的三个国家都具有摧毁日本的导弹和核力量。美国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报告以三国为敌，使日本在地缘政治学上处于十分险恶的境地。本来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日俄关系已渐入佳境，而美国不断打出针对俄罗斯的敌对政策，使日俄关系愈来愈冷，美国成了日俄改善关系的一大障碍。如果美国强行推进其印度太平洋战略，逼迫日本在南海问题上向美国进一步靠拢，承担更多的与中国敌对的角色，也会损坏不断改善的日中关系。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马达加斯加国庆日酿悲剧，一个体育场发生踩踏事故，至少16人死亡。香港民间人权阵线26日再次发起大型集会活动，呼吁20国集团领导人关注香港的命运。德国每日电视新闻网和每日新闻应用在中国无法打开。20国集团峰会在即，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气候变迁议题是红线。下面首先请听瑞迪编播的今日经济。中国洛娃集团突然破产，令法国农场前途难。
各位听众，一年多前曾引起法国舆论，尤其是法国农业界反应强烈的中国投资人收购法国中部地区阿里省农田事件，再度吸引法国媒体的关注。不过这一次人们的疑问更是，当年被中国洛娃集团收购的法国农场将何去何从。法国媒体近日报道，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已在6月2日宣布，当年在安德尔省和阿列省大规模收购土地的这家洛娃科技实业集团破产。该集团此前要将正宗法式面包送上中国餐桌的雄心是否就此破灭？这家不久前还是2018北京民企百强之一的企业，何以突然间宣布破产？1995年成立的洛娃集团是一家集地产、日化、旅游、乳业、食品等多种行业于一身的综合性企业。2018年初，该集团成功购买法国中部地区阿列省900公顷农田的消息引发法国舆论哗然。在此之前，其实该集团已经在2016年在法国中部的安德尔省购买了1700公顷土地。该集团董事长胡克勤一年前向法国媒体表示，他要在这些法国土地上生产有机小麦，利用这些高质量的法国面粉和法国技术形成一条全产业链，生产正宗的法式面包送上中国人的餐桌。他雄心勃勃地表示，他要在5年之内在中国开设1500家正宗法式面包店。第一家布朗丁之家面包房2017年在北京望京正式开业。不过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似乎如过眼烟花，璀璨瞬间之后归于沉寂。根据中国财经媒体6月24日披露的消息，洛娃科技接连出现债务违约，集团及旗下子公司北京双娃乳业有限公司和北京洛娃日化有限公司已经于 2019年4月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该院也已经于5月13日受理，并于6月20日公布。法新社25日引述中国大众点评网的消息称，已经开设的三家布朗丁之家面包房目前已经关闭。布朗丁之家微信公众号和新浪微博账号自今年1月中旬以后似乎也再无更新内容。当年洛娃集团这些购买土地行动曾引起法国农业界强烈反弹，有人担心有战略意义的土地被外国投资人持有，威胁国家粮食自主。另一方面，本地青年农业者又因国际竞购抬高市场价格而无法获得土地。如今洛娃集团破产，已经购买的法国农场命运会是怎样呢？法新社25日报道，目前洛娃集团在阿列省的农场似乎运作如常，田里农活继续由原本就在这些农场劳作的雇员完成。不过一度风光无限的洛娃集团为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陷入债务违约而进而宣布破产呢？从中国财经媒体的报道来看，洛娃集团自去年年底就已经出现债务压力，债务违约接二连三。根据经济观察网去年12月初的报道，2018年底时洛娃集团债券违约已经突破百项。集团董事长胡克勤12月9日曾向经济观察网解释，债券未能及时兑付的原因是一家银行未能兑现已经签署的贷款合同，拨放放款资金导致企业在融资过程中猝不及防。当时胡克勤似乎对企业走出困局照常运行仍然保持信心。此后该集团虽然报告了一系列偿债方案，但从北京朝阳区法院6月2日宣布该集团破产的决定来看，这些方案并未能找到走出危机的办法。但2018年10月还跻身北京工商联发布的2018北京民企百强榜的洛娃集团确实财库亏空，无力偿债吗？洛娃集团自称财库资金不足，一些资产也难以出让，无力偿债。但法新社25日引述该集团截至12月底的财务报表指出，洛娃集团实有资产仍然远高于其负资产。中国经济观察报去年12月22日的报道也指出，不少投资人无法理解为何截至2018年6月底，该公司账目上有40多亿元的货币资金，却自称无法偿还3亿元的违约债券。这篇报道当时指出，从该集团历年财报数据来看，洛娃科技各个板块经营情况良好，从集团正负资产的数额来看，似乎也不应该发生违约。这篇报道引述国泰君安的研究报告指出，如果洛娃科技的财务数据真实可信，那么该公司的制造血能力十分可观，不至于出现违约事件。随洛娃集团宣布破产的消息，集团此前的各项债务数据是否真实可信似乎成为疑问，而对于中国企业财务数据的疑问其实也不只是针对洛娃集团一家。洛娃集团是因为虚报账目而最终原形毕露破产吗？已经签署贷款合同的银行为何临时拒绝付款呢？胡克勤去年年底向经济观察报解释集团违约原因时提到，信用收紧导致民营企业尤其面对融资困难，而银行对不良贷款的终身追责制似乎也让民营企业融资难上加难。中国政府近年试图收紧信贷政策会是洛娃破产的原因之一吗？洛娃集团近年来大量海外兼并和收购，这些行动是否也是洛娃集团今日困境的原因之一呢？新浪财经6月24日的一篇报道引述国泰君安证券的评论指出，洛娃科技的募集资金可能用于大规模的境外投资。这篇报道认为，虽然不能断言海外投资是洛娃集团走向破产重整的决定因素，但确实对公司的清偿能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还近日一步连累了日化业务。不过洛娃集团官方网站目前看不出任何危机迹象。以上是经济今日经济。
下面请听安东尼编播的文化艺术。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谈谈南诏德化碑与南诏图传中印度教在中国流传的记载。南诏图传是 现存南诏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物，化于南诏中兴二年，也就是898年，现在藏在日本东京都有灵馆。南诏图传前半部分是画卷，后半部分是文字。图画的内容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蔚山起因，也就是凡僧化斋的故事，凡僧意思是外国的僧侣。第二是铁柱记，也就是说记铁柱的故事。第三是希尔合记，顺化真为立王霸之业，用生劳而享祀希尔合，也就是说用牲口来希尔合做祭祀。有人认为南诏图传中的微山圣僧是一位婆罗门教徒，因为凡僧头戴赤莲冠有胡须，所以不像佛教徒，而且凡僧在蔚山顶向蒙细奴罗妻及儿媳受祭的时候，左有朱纵白马，上出化云中有侍童手把铁杖，右有白象，上出化云中有侍童手把方金镜，并有一青纱牛。这里呢，应该是虚构的一个婆罗门教祭祀的场面。马神、象神、湿婆的儿子建尼萨都是以侍童的面貌出现。那湿婆神的牛叫做南陀，用青纱牛代表。南诏图传第四画里，被杀害的凡僧颈下挂一条白带子，这就是婆罗门教中学通五名的学者班杰所配用的项带。真腊风土记里边说，为儒者呼为班杰，于颈上挂白线一条，颈上之线终生不去。班杰呢，这个字是源于梵文，现在泰国还用这个读音，指有学问的人。真腊时期被称为班杰的人多为婆罗门教士，因为当时的知识是被婆罗门垄断，一般的民众没有受教育的机会。那么在南诏时期，滇池洱海，也就是洱河一带，广泛存在着对大黑天神的崇拜，也证明婆罗门教一度经过西南丝绸之路蜀身独道，由印度直接的传入云南。大黑天神的梵文名字叫摩诃迦罗，摩诃是大的意思，迦罗是黑的意思，大黑天神它是意义。那么它的原型就是婆罗门教崇拜的大自在天王湿婆。中国白族和彝族把大黑天神当作本土和土主，也就是说本境之主和本土之主，是他们保境安民的土地神。滇池洱海地区今天仍然保留着许多供奉大黑天神的本主庙和本土庙，这就是婆罗门教与当地巫教进行融合的证据。那南诏德化碑现存大理城南15里的太和村，建于唐朝大历元年，也就是766年，碑高有3米02，宽2米27，厚达到58厘米。这个碑的正面是正文，有3800多字，背面是职衔和姓名，有1000多字汉文书写，是研究南诏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那南诏德化碑说，赞普中三年，也就是754年，格罗凤命击溃云南郡都督侍御史李密等人时，伏尸变皮舍之也。皮舍也就是吠舍，这是印度种姓制度中赐予婆罗门刹帝利的第三种姓，指的是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阶层。那么这个碑文用语有力地暗示南诏国受印度婆罗门教影响之深。印度教源于 古印度的维陀教和婆罗门教是世界主要宗教之一，它有10亿多的信徒，仅次于拥有15亿信徒的基督教和11亿信徒的伊斯兰教。印度教对于灵魂和肉体的关系是这样认为的：生命不是以生作为开始，以死作为结束，而是无穷无尽的一系列生命中的一个环节。每一段生命都是由前世造作的行为业所决定，那么动物、人和神的存在都是这个连锁中的环节。一个人的善良品行可以让他升天，邪恶则能让他来世堕为畜类。一切生命即使在天上都必有终期，不能在天上或人间求得快乐。那虔诚的印度人的愿望是获得解脱，在那种不变的状态中获得安息，这称为梵。印度教具有正反二元性，他接受邪恶的存在，愿意忍受比其他宗教更多的世俗痛苦，承认人他们自己就是善与恶、爱与恨、悲与喜、低贱和高贵、自私和利他的混合，必须服从自己的本性与宇宙的本质。因此印度教的主要男女神祇同时代表着毁灭者和创造者两个方面，既创造痛苦又带来福祉。因此虔诚的尤其是有文化的教徒基本上是一神论者，强调宇宙万物的统一性和超乎类人神灵之上的唯一创造本源的尊严。即使没有宗教信仰，通过信仰、默想和对永恒真理神秘理解的各种中介媒质，也可以找到通向创造力和宇宙真理之门。那么所谓印度教，它是存在于印度本土的宗教、哲学、文化和社会习俗的综合的称谓。它的信仰、哲学、伦理观点复杂多样，甚至相互矛盾。印度的社会等级、集团和不同的文化阶层有着各自相异的信仰和实践。这种综合性、多样性使人们很难对印度教的信仰和特征做出明确的定义。在19世纪的时候，英国殖民地曾经用了20年的时间对印度教做了系统的调查。当年英国外交部曾经宣布没有办法对印度教做出一个准确的定义，它既是有神论的宗教又是无神论的宗教，既是多元的宗教又是一元论的宗教，既是禁欲主义的宗教又是纵欲主义的宗教，既是宗教信仰也是生活方式等等。那么确切地说，印度教是由存在于印度本土上的不同信仰组织集合而成的。尽管有那么多的信仰，但大多数的根源都来自一个，也就是说成书于公元前2000年的维陀经。维陀经有4部，摩梭、耶柔、离聚和阿塔婆。这4部维陀经教义主要分2个部分，祈求世间福报以及达到灵性的解脱。每一部分又各自分出不同的目标和不同的层次，正是这些林林总总的不同的目标和不同层次，才构成了印度教各种信仰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维陀经以外呢，还有作为维善陀哲学来源的奥义书和森林书、历史文献、往事书两大史诗，罗摩野那和摩诃婆罗多，以及博迦梵歌和一些宗教圣人的传记等等。印度教中所崇拜的神有很多，但主要的神有至尊神奎师那和他的扩展罗摩神、创造之神大梵天、破坏之神湿婆、维系之神毗湿奴。不少婆罗门教的成分在中国隋朝以前 曾经传入到东土，并且显示了他们在古代中国的存在。婆罗门教后来没有在中国站住脚跟，形成整体的规模，但是来自婆罗门教的音乐、绘画、雕塑、医药、天文、术数、占卜和咒术等，对中国文化起着重大而持久的影响。那在中国的隋书经籍志中有婆罗门的典籍，几百年后宋史译文志里边我们还可以发现诸如婆罗门僧服仙毛方一卷这样的书籍的存在和流传。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南诏德化碑与南诏图传中印度教在中国流传的记载。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请听珍妮特编播的文化遗产，题目是巴黎圣母院大火之后附近土壤含铅量检测高出基准值的65倍。
各位听众，世界著名的文化遗产古迹巴黎圣母院在2019年4月15日大火之后，著名的尖塔惨烈的崩塌，圣母院一大部分非常著名的屋顶也都在震慑人心的大火中化为灰烬。至今起火原因法律上仍然无法下笔定案，但已知建筑物中至少有300吨的铅被熔掉，而且串流到圣母院的四周。对于某些协会来说，圣母院已经成了一个污染院。以当时至少1000°C 的火烧高温，圣母院中及屋顶里超过3000吨的铅物质都蒸发殆尽，到了圣母院及其周遭。要知道铅的融化温度只需要327°C， 而挥发后的铅非常容易辨认痕迹，在熊熊大火中呈现的羽毛黄就是个例证。这是大巴黎地区健康局简称 ARS 在5月9日经过巴黎警察总局的中央实验室检测后的结果。他们检测了空气中及灰尘中含有的铅量，结果指出铅残留物可能存在于环境中，可能是空气中的颗粒，也可能是室内或是室外土壤中残留的灰烬。分析结果显示，在空气质量方面没有与铅相关的健康风险，在塞特岛检测的记录所有值都低于每立方米 0.25U基的监管值。事实上，巴黎空气局在位于第18区的车站的空中测试结果并没有显示出巴黎一般空气质量中这种污染物的含量有任何增加的现象。在圣母院大教堂发生火灾时以及接下来的几天当中，但这些措施并无法排除在火灾附近和烟雾下对当地造成的影响。这是巴黎空气监管局2015年5月6日指出的报告。但另一方面来看，周围采集的样本却显示了大教堂附近存在残留铅物质铅尘。这是 IDF 的空气监管局指出的。因此在大教堂的前院和邻近的道路上，在10公克到20公克，也就是每公斤的土壤的含量浓度下检测到铅，它比公共卫生高等委员会规定的基准值高出了65倍。高等委员会的标准是 每公斤的土壤应该是 0.3 公克不超过，因此这些地区目前不对公众开放。根据2019年6月4号 IDF 的 ARS 机构声明，几周的样本显示铅的暴露因素已基本上消失，然而居住在塞特岛的一名儿童的血铅水平高于监管的门槛，因此 ARS 机构发动了一项环境调查，以确定儿童生活区内这种浸渍在铅物质的原因，并确认其与圣母院大火事件以外的其他因素无关联。一些协会担忧关注这种铅污染的问题，铅污染导致铅中毒这种疾病主要是影响6岁以下的儿童，因为他们更敏感，更容易捡拾地面上发现的东西放到嘴巴里。此外，交替降雨还有刮暴雷、干旱和起风都将促使这些进入土壤中的铅成分会迁移，并在长时间暴露和吸入的情况下调动了有毒的粉尖，而且会持续数个月或是数年的时间，受到污染迁移范围影响的周边居民和使用者都可能会吸入这些铅尘，而且随着降雨，铅应该会流入迁移到塞纳河，并影响河水的质量。 ARS 机构还指出，这就是为什么该协会要求建立健康监督和环境的警戒协议，特别是在周围的私人和公共花园里，而且正在进行其他的调查，并将在有关地区定期的进行分析，以控制铅含量，并确保控制暴露地区居民和工人的健康风险。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马达加斯加国庆日酿悲剧，一个体育场发生踩踏事故，至少16人死亡。香港民间人权阵线26日再次发起大型集会活动，呼吁20国集团领导人关注香港的命运。德国每日电视新闻网和每日新闻应用在中国无法打开。20国集团峰会在即，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气候变迁议题是红线。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Rili 和 Valentin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重视收听。下面请听 Emma 演唱的歌曲《小大笨蛋》（Grand Petit Con）。
Quand je vois dans tes yeux d'enfant que je deviens con, tout petit tellement je suis un grand, grand petit con.Je vous passe devant, j'étais là avant vous, vous ne m'aviez pas vu. Je n'ai pas une minute, à moi ni à personne, je suis mon propre but. Au grand petit con,
quand je vois dans tes yeux d'enfant que je